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
附录七，前胸天组织成员次仁扎西谈胸天组织与中共的勾结。首先，我要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同胞表达真诚的问候。我叫次仁扎西，一般大家都叫我喇嘛次扎。我是康区理塘人，今天我不得不在这里给大家讲述一些事情。我要讲的是，一些以胸天信仰为幌子的坏人，正在勾结中国共产党政府，破坏西藏的社会，肆意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我由于一再目睹这些现象重演，忍无可忍地主动站出来，告诉西藏人民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希望对西藏人有所帮助。我所以知道一些真相，是因为以胸天信仰为幌子，与中国政府勾结后一起危害西藏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自己亦曾参与其中，因而知道很多他们的秘密，现在将这些揭露出来，期望对西藏有所帮助。我从西藏流亡印度后，进入色拉寺麦扎仓的邦波拉康村。邦波拉康村有不少是胸天信奉者。几年后的1997年，在台湾有一个叫邦龙天王的神媒，当时胸天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由他通过降神选任，当时我就被选上，成为四名工作人员之一。到了西元1999年，我又被胸天通过降神直接任命为地方胸天组织的负责人，由此开始了我与胸天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我个人并不是胸天信奉者，我因此就清楚所谓胸天降神是假的，否则不会在1997年和1999年两次选上我。这些都是以胸天降神的方式安排的，我也因此才与他们产生了连结。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和中共有联系。中共官员非常清楚地知道达赖喇嘛是世界伟人，是西藏人的领袖和命根子，知道达赖喇嘛在西藏民族存亡绝续之时，凭一己之力奋力拯救了这个民族。因此，中共官员常常给那些在世界各地抗议达赖喇嘛的胸天供奉者灌输说，从第一世达赖喇嘛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们都不是你们的敌人，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因此我们要共同联合对付他。由于我太了解他们在世界各地活动的情况和背景，作为一个西藏人，我感到于心不忍，从因果报应的角度也是无法接受的。达赖喇嘛尊者从16岁开始呕心沥血地奋斗到80多岁，对我们西藏民族有着再造之恩，而他们也算是西藏人，却忘恩负义，竟然恩将仇报的公然反对和抗议达赖喇嘛尊者，真的是忍无可忍。刚开始，中国政府还动员了很多中国学生跟胸天组织成员一起抗议，但这些学生毕竟接受过教育，而且有机会见到达赖喇嘛尊者或聆听他的教诲，因此迟早会看出事实真相，知道达赖喇嘛尊者推动的是伟大的事业，了解达赖喇嘛尊者在利益一切遍满虚空的为母众生，认识到达赖喇嘛尊者是为了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谐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等。知道这些以后，现在仍参与抗议的中国学生就少了许多，只剩下胸天组织的人。 而中国政府也正是因为看出这些凶天供奉者是我们西藏人当中最容易被利用的一群人，因此不惜花费很多的金钱，指使他们去做那些非常过分的事情。而我了解内情，也目睹他们持续在西藏社会进行破坏分化活动，如继续坐视不管，真的是说不过去。这就是我要在此做说明的原因。最初，他们刚开始与中国政府联系时，是同时与中国的两个部门接触，一个是中国的统战部，另外一个是拉萨的中共安全部门。松天组织第一次与拉萨的安全部门人士见面时，参加会见的有我、宫阙兼参、根桑森三人。我们是专程前往尼泊尔与他们见面。跟我们见面的两名中方人员名叫李灿和平囊。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有20000多的凶天信奉者决心投靠中国，我们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命令指示，我们不愿接受达赖喇嘛的领导，也不寻求西藏的独立，我们愿意承认中国政府认定的班禅喇嘛等。总之，将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全部都讲给对方后，过了几个月，拉萨安全部门的回复说，你们之前已经通过刚坚喇嘛与中央统战部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有关藏人组织活动的秘密情资未来仍提供给我们，至于凶天组织的事情，以后仍继续直接与中央统战部保持联系。从此，我们设在德里的凶天组织正式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统战部当中负责指导或给我们布置任务的人叫朱部长，中文名字叫朱维群，和他一起的藏人叫斯塔。另外，在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中，负责与凶天组织联络的是一个叫王都的杰唐人，斯塔是德格人，统战部副部长。刚开始建立联系时，介绍斯塔是统战部二局的局长，后来升为副部长。自从那次与中共建立联系以后，凶天组织的金援既有通过港坚喇嘛送来的，也可以过去直接从他们统战部领取，或者从驻新德里的大使馆领取。就这样，由凶天总部的党委与中共政府直接建立的联系。后来，据我所知，又有叫拿波加措和阿塔才人者，他们早就和中国人有联系。阿塔才人未来美国前是宫阙兼参的得力助手，他不论从组织或个人的角度都与中国有着很多的联系。所谓的组织，我指的是凶天组织，他以凶天组织的身份和统战部有联系，以个人的身份与中国安全部门有联系。拿波加措也是如此，他在印度时曾返回西藏，当他再从西藏想要到印度时，大概是印度情报部门已察觉到他从事的行为，因而不准他入境印度，他便跑到中国驻尼泊尔的大使馆去报告，随后由尼泊尔政府协助他返回拉萨。到拉萨后，就有统战部的帮忙。后来他来到了美国，他到美国后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在流亡藏人社会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他所从事的活动包括肆意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离间藏人社区，制造民族矛盾，诋毁各教派领袖以挑动宗派斗争，对非凶天供奉者污指为供奉者，以图制造社会混乱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行事，因此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危害到。其次是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凶天组织初期的暗杀计划中，暗杀对象有4个人， 就是桑东仁波切、康智仁波切、达然秘书和汴京学院的校长洛桑嘉措。其后以格西格桑为主，由俄喇嘛、赤支、岗间喇嘛、宫阙坚灿、恰成一西、齐美等人又将达赖喇嘛尊者也列入暗杀的名单中，因此有了五人名单。但最后被他们真正得逞杀害的是英明学院的洛桑嘉措校长，其他的他们未能得逞。但未来只要有机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试图伤害尊者，因为阿塔才人曾多次对多人宣扬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杀死达赖喇嘛。他还曾对一名大商人说，如果能杀死达赖喇嘛，中国政府会给很多的钱。就这样，他们的行为越来越恶劣，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在我们藏人社会制造各种矛盾冲突，威胁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所有这些绝非我信口开河，而是在我握有照片等确凿证据下才说出来的。还有一个现在仍肆意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自称为转世喇嘛的迭庆活佛，起初他跟中国并无关联，后来他与拿波加措的妹妹结婚，成为上门女婿后，就被介绍给中国统战部和西藏安全部门，他由此开始为中国人效劳。我敢非常确定地说，这一切都是拿波加措安排的。我曾和拿波加措一起工作过，我对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了若指掌。阿塔才人与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大使馆一个藏语很流利的中国人进行。那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叫王先生，给阿塔才人付钱的也是他。阿塔才人由中国政府帮忙，拥有尼泊尔护照和中国护照。尼泊尔护照是中国人想办法给他弄来的，而中国护照则是由中国政府随时颁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帕汪卡仁波切曾多次前往中国，中国人也给他很多的帮助，但这一切恐怕难于怪罪帕汪卡，因为宫球坚参和恰成一西常常威胁他说，你最好是老老实实的供奉凶天，否则我们绝不会轻易罢休。这些恐吓言论都有录音存证，而帕汪卡仁波切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一直处在恐惧中不敢妄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都是受中国人的指使，他们只是口称凶天是护法神，从未进行过任何推动凶天信仰的活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考虑帕汪卡和赤江仁波切事业之弘扬的人，更谈不上丝毫的西藏民族或国家的情感。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那些藏人社会中忠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藏人，恶意诽谤和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内部挑拨离间，为破坏西藏事业而施展各种的阴谋活动。佩杰林寺院有一个堪布叫根塔多，跟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次前往中国，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的，那次他从中国政府那里领了很多的钱，其后我还多次陪他去过，会见我们的是朱维群部长和斯塔。类似事情很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安全部门在尼泊尔开设的两个饭店和一个负责到中国旅行的旅行社，在旅行社中有一批拉萨安全部门的藏人工作人员， 还有一批人在称为若森的饭店。该饭店中除了搬运行李的是尼泊尔人而外，饭店的厨师、柜台人员等清一色的都是中国安全部的人。阿塔才人等凶天组织的成员与中国安全部门的人见面，大都是在这个饭店内。这间饭店的七楼有一个套间，里面有个吃饭的小间，他们常在里面吃饭会谈，外人根本不会注意或知道。尼泊尔王宫附近也有一个中国安全部门经营的饭店。另外一件事情是，凶天组织派的人在达兰萨拉杀害英明学院院长后，因为未能及时把钱送给杀人者，洛桑彭措还因此专程从西藏赶到尼泊尔来领钱。在尼泊尔将引起轩然大波时，帕汪卡仁波切和曲泽丹杰是凶天组织在尼泊尔的负责人，他们立刻对洛桑彭措讲千万不要闹事，大家根本担当不起等。经过劝阻以后，洛桑彭措才返回中国。他们就是如此利用人，指使人去杀害他人或殴打伤害他人，种种恶行都是他们在做。当然我也曾参与其中，也曾是他们的会长，我当然很清楚，也有相关的照片等确凿证据。我也拥有尼泊尔和中国的护照，我多次跟他们一起去中国，也为他们做过很多事情。只是由于他们针对西藏时竟然毫无节制、毫不犹豫的敌对伤害，才迫使我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向西藏人民揭露这一切。不这样做我于心不忍。当然我也知道只要有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更何况作为他们曾经的一员，我多次参与他们与中国的接触，知道太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因此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除了凶天组织，不必怀疑其他任何一方。扎岗仁波切也与拉萨的安全部门有密切联系，他与拉萨安全部会面时我也在场。他们除了一心与中国安全部门联结效劳而外，心中既没有西藏，更没有格鲁派的教法。不论是格西格桑、岗坚喇嘛、俄喇嘛、赤直等人，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声名地位，为此而甘愿仇视西藏民族、仇视达赖喇嘛尊者、仇视所属教派组织，将自己和教派组织吹捧得天花乱坠，甚至吹嘘到似乎比导师佛陀还要了不起的样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名声和身价，并为此在世界范围内设法让凶天供奉者等形形色色的人为其所用。我们若不了解这些，就真的太可悲了。因为他们已经和中国政府高层直接联系，并在中国设立了庞大的凶天组织系统，其中原为色拉寺邦波拉康村僧人的丹增巴丘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目前都是他在中间来回奔跑牵线。而另一个叫图登瀑布的人则与中国政府合作成立了庞大的凶天组织，所有经费都是直接由中国政府支付。中国政府还让他负责与境外上层喇嘛间的联系。因此在格西格桑、瑞士的贡巴萨、岗坚喇嘛、赤江仁波切转世等人身边，常常会看到此人的身影。他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直接向中国政府报告。他们狼狈为奸，极端仇视西藏民族，正在给西藏民族带来巨大阴影。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仔细想想，我们西藏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危难之际，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辛苦奔波，完全靠他一己之力 拯救了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随着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声望日隆，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利用国际关系接力削弱我们的力量，但由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和慈悲加持，我们的事业在中共压力下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发现了胸天供奉者的利用价值和机会，故而不惜花费大量的物质和金钱去收买和圈养这些人，为他们提供训练和指导，花钱指使他们去做各种破坏西藏民族和藏人社区的勾当。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我强烈期望我们的人民对此有明确的认知。还有，那个叫民间论坛的网络节目，是由中国政府出钱后指使组建的，只有和中国政府合作才能拿到钱。他们在民间论坛中诋毁达赖喇嘛，并尾随达赖喇嘛进行抗议等，所有开支都是由中国政府支付，这点极为明确。他们于2005年提出项目计划时，就向中央的朱维群部长和斯塔说，要在2008年进行诋毁和抗议达赖喇嘛尊者的活动，而且会完全服从中国人的指示，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也就是说，2005年他们就已经确定了2008年抗议达赖喇嘛尊者的所有计划，而中央的朱维群部长和斯塔对胸天组织的人说，只要你们能够把达赖喇嘛告上法庭，或者举行抗议活动，不论花多少钱，都由我们来出。这一切都是我个人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朱维群和斯塔到尼泊尔时，又讲了什么等等，我都是一清二楚。不论纳帕加措、迪庆喇嘛或阿塔才人等，他们的作为不过是与中国人合作，并完成中国人指使的工作而已。他们并不信仰胸天，他们只是利用赤江仁波切、帕汪卡和其他供奉胸天的僧俗来谋取自己的金钱利益而已。他们绝不是为了格鲁派教法或胸天的信仰，他们只是唯利是图。阿塔才人在寺院学经时曾处于困顿之中，当时伸出援手帮他并教他藏文和经文的两位老师，都是对达赖喇嘛尊者忠心耿耿的巨格上师。同样，所谓的德庆喇嘛，他的上师也是服从达赖喇嘛的僧侣，经常告诫所有弟子要服从或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否则请离开果素拉章的师门等。也因此，这个德庆喇嘛早被果素松然加措仁波切逐出师门。他们这些人所以做出背叛师门与教法的勾当，所图的只有金钱和政治等利益，其中很难有宗教信仰或信心的成分存在。如果共产党是魔鬼的话，他们可以说已经被这个魔鬼附体了。拿波加措亦是如此，他在达赖喇嘛尊者座前接受比丘戒，却竟然在抗议达赖喇嘛时嚎叫说达赖喇嘛不要骗人，这种人还有一丝一毫宗教信徒的味道吗？他们的行为只会威胁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如果一一去了解这群人以前在寺院中是谁的弟子，是在谁的座前受沙弥戒和比丘戒，他们的根本上师或上师是哪些人，如果仔细了解这一切，你就会明白，这些人除了金钱和政治地位而外，真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信仰追求。谁都知道他们正在被中国人所利用，胸天追随者向中国政府表示他们有20000名追随者，希望能够投靠中国的时候，中国统战部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20000多人继续待在印度从事活动， 对中央会更有帮助。如果你们回来则没有什么好处。对中国境内的凶天信奉者提供帮助一事，我们可以对寺院或扎仓通过宽大的政策措施来达成。只要你们继续从事对抗达赖喇嘛的活动，我们就有了共同的敌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要把它消灭掉。他们就是根据这样的论述在从事其活动。且不论中国人怎么说，凶天组织的少数坏人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凶天供奉者都出卖给了中国。他们破坏藏人社会，危害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命安全和事业，现在则充当中国共产党的爪牙，在世界各地从事危害西藏民族的国家的活动。对此一定要有明确的认知。今天的西藏民族虽然面临存亡危机，但我们还能够在世界上抬头挺胸，完全是达赖喇嘛尊者以一己之力争取来的。因此敌人时刻都在试图危害他的安全，而且还会继续对藏人社会进行渗透、挑拨离间等，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西藏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1999年，我在凶天组织已经是会长的某天，宫阙兼参恰成义熙和俄喇嘛等人来到甘丹寺，叫我从色拉寺过去。赶到后，原来是要去见哲蚌寺洛瑟林的甘丹赤巴洛桑尼玛，因为在格鲁派的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格鲁派与凶天组织做出泾渭黑白分明之切割的决议，因此他们说要去恐吓一下，这样格鲁派就不敢做更进一步的动作。然后确定前去见甘丹赤巴提出问题进行恐吓的人选，我第一个被点名。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他们信任我，或是在试探我，总之我被第一个点名。然后是阿塔才人，一个叫曲泽的是宫阙兼参的兄弟，以及甘丹寺凶天组织的负责人曲泽西绕等人，我们七八个人去见甘丹赤巴。我因为之前从未见过甘丹赤巴仁波切，因此到甘丹赤巴的僧舍时见到有一个人在那里，我便问他甘丹赤巴仁波切在吗，他说在，请进。到里面后就直接坐上了法座，原来他就是甘丹赤巴。我马上磕了三个头，阿塔才人却在旁边说不要磕头。甘丹赤巴仁波切也说你们不用磕头，请坐下，有什么事情呢？我就说我是凶天组织的会长，听说格鲁派的大会准备要跟凶天组织做一个黑白分明的了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德里的凶天组织希望我们能够问清楚，因此我需要清楚的答案。格鲁派内部为什么要做泾渭或黑白分明的划分了断？接着曲泽他们也讲了许多你们这些堪布或卸任堪布们没有很好的担负起维护格鲁派的责任等等，好话恶言的各种言论讲了一堆。甘丹赤巴就说不遵守格鲁派教法纪律的是你们凶天组织，你们发行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书籍，这样很不好。达赖喇嘛尊者犹如这个世界的太阳，你们编写那么多诽谤尊者的书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本来想哪天要见见你们，结果今天你们自己来了。如果你们想要实践格鲁派教法的话，就应该遵循宗喀巴的论述去实践，没有比那个更好的。 你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格鲁派的伤害很大，你们不应该做这类事情，很不好。你们在一本书里面还说我甘丹赤巴仁波切也是供奉凶天者，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这样做真的很不好。赤江仁波切是我的根本上师，我在赤江仁波切面前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舍弃了对凶天的供奉，我也从来没有过依命起誓等。即使如此，当达赖喇嘛尊者发表不要供奉凶天的讲话后，我经过检验后主动前往瓦拉纳西，到赤江仁波切座前，非常清楚明白地说明自己不愿供奉凶天，因此我与凶天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发表的那些言论实际上也违背了赤江仁波切的意愿。如果你们真的愿意遵循他的教导，则赤江仁波切说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历辈达赖喇嘛中史无前例的事业之王，对佛法的贡献非常巨大，具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作为。赤江仁波切真正的心愿是为达赖喇嘛效劳，你们组织各种团体，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等等。我的同伴们又说了很多，后来阿塔才人威胁说，如果不撤销会议的讨论内容，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甘丹赤巴仁波切清楚地说，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议题绝不会被撤销，那是基于格鲁派整体教法的考量，而由堪布和卸任堪布集体讨论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想要如何都可以，也不是想撤销就可以撤销的，因此绝不会撤销。来见甘丹赤巴仁波切之前，他们准备了录像录音设备和人员，所有过程也都全程做了录音录像。回来后，当着宫阙监灿、恰成一夕、俄喇嘛、齐美等人播放时，竟然没有录到一丝一毫的声音，也没有录到任何的图像，他们都很惊讶。我们和甘丹赤巴仁波切讲来讲去的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本来准备利用音像，结果却什么都没有。1996年，格西格桑和俄喇嘛等人在色拉寺邦波拉康村一再鼓吹不要供奉达赖喇嘛的法像，而从西藏来的很多僧人坚持法像不能取下来，由此引发争议。当时有一个老喇嘛说，达赖喇嘛的法照绝对不能取下来。赤江仁波切圆寂之前，曾将我们色拉寺邦波拉康村的老僧们召集到楼上的房间，告诫我们说，当达赖喇嘛尊者就凶天问题做出指示后，你们应该要服从达赖喇嘛，千万不要对达赖喇嘛尊者失去信心。如果对达赖喇嘛尊者失去信心，你们会下地狱。这些话是赤江仁波切讲给色拉寺邦波拉康村中对他很有信心的僧徒们。其中的一个老僧人在会上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讲了出来。由此可见，他们既违背了赤江仁波切的指示，也不尊敬和服从赤江仁波切和帕汪卡的转世，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根本没有想过要如何维护和弘扬格鲁派的教法，更遑论对西藏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与爱护。我们的西藏没有自由，政治压迫很严厉，西藏境外的藏人虽然不过十余万，但也曾遇到许多的困难。当我们代表境内的西藏人民向国际社会传播西藏问题的真相，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他们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人，对司政和西藏议会进行诽谤和造谣等敌对活动。他们敌视西藏政府的工作人员，诋毁和污蔑那些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英勇牺牲的勇士们， 恶意诽谤那些自焚献身的英雄义士们。所有的西藏人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楚，要防范这些人。他们是一群接受中国政府的金钱和任务，打着胸天旗号，在西藏民族和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严峻时刻，从内部严重危害我们民族的败类。他们甚至曾组织200多人，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试图前往达兰萨拉去打砸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所幸事件被印度政府安全部门获悉后，在途中实施了阻拦，否则政府部门可能会被砸烂。那一切都是在他们杀害英明学院院长等3人以后发生的。他们杀人后还嚣张地派200人左右前往达兰萨拉。如果他们真的得逞，将会造成多大的困扰。他们把行恶之手伸向达赖喇嘛尊者的驻西地，想要摧毁西藏流亡政府，难道还有什么他们想不到或做不到的恶行吗？因此所有的藏人一定要提高警惕。我想再一次说明，此事与是否信仰或供奉凶天根本就无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代理人，他们只是利用不明真相的一小群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而甘为中共鹰犬，替中共政府来祸害和消灭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类似的我还可以讲很多，从1996年开始到2009年为止，我和凶天组织的成员一起参与了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和合作，其中的经过、关系、连结、人物，其中有很多还是我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一清二楚。所以最终我想说的是，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想要削弱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宏大的事业，威胁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命安全，试图危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社会，破坏西藏三区人民的团结。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信仰无关，他们只是被中共以金钱收买而替中共做事。他们在西藏社会见缝插针，会利用一切手段以受其奸。我呼吁西藏人民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后，我在此祈愿西藏民族的领袖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早日返回自由的西藏。